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一季的主日学呢，如果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怎么讲，当做一个知识来听，或者说把它当做一个哦，这里有第一点、第二点来听，我想那不是我们希望，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如果我们只是把那个内容，就说把内容记住了，那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们盼望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来听。如果我们把内容通通忘记了，其实也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最终的目的达到了，哪怕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通通忘记了，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我们希望经过了这样子这一季的时间来思考。这个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如何过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以至于至终让我们里头生出一个对神的渴慕，我想那就够了。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通通忘记了，也没有关系；所有的经文通通忘记了都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愿意，开始羡慕过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让他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那样子。丰丰满满的成型在我们里面，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那是一个基督徒开始追求神，渴慕他，然后更多的在我们的里头遇见他那样的一个生命的起头。那个起头就是从渴慕这件事情开始，我羡慕这样的生活，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想那就是这一次我们主日学希望达到的目的。很抱歉，今天的内容呢有很多的经文，所以我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可是再讲一次，哪怕是我们把这些圣经的经文通通忘记了都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是要记住这些经文出处在哪里等等等等的都不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经文，更多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邀请邀请我们到他的面前，到住在他。面，我想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早晨又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认识到你是何等一位敞开你的胸怀，邀请我们到你里面来得你的祝福的一位神。你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不在别的事情里头，这个生命乃是在你自己的里面。以至于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我们就丰丰满满的得着你的自己，得着你所要赏赐给你众儿女的生命。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因为你的心向我们也是敞开的。所以主，我们今天对你说，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里面，求你的爱进入我们的里面，求你把你。自己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彰显，向我们开启，告诉我们生出一个更深更深的渴慕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灵，阿门。那麻烦 David 弟兄把我们今天的投影片放上来。谢谢。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马太福音5章6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讲到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讲到义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因信称义。我们这边列了4节经文，我想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不需要一一的去念或者一一的解说。这边讲到第一个讲到了亚伯拉罕，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我们也都上了义。或者罗马书5章1节那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并且然后加拉太书3章那里也讲到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然后，加拉太书3:24，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看到罗马书5:1那里，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注意自己的经文，因信称义，对，我们想到义，我们第一个就想到的因信称义。可是如果我们去圣经上去查因信称义这四个字的话，因信称义就这样，因信称义就 exactly 这四个字的话，只有这四节经文，只有这四处的经文讲到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当然，圣经上许许多多地方有这样的概念，讲到了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是因信的原因，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是神在万事以前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我们显明了。因信称义，这当然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可是我们圣经上如果去查考因信称义的话，就只有这四个地方，讲到因信称义这四个字。而且我们看到了，因信称义，它，我想我要表达的是，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基督徒，奔走天路的那个里程的开端而已，那只是一个开端，那不是终点。很多时候我们把因信称义当做终点啊，我信神了，我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太好了，我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信仰就停在那里了。可是因信称义真的只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开端，而且只有这四节经文就讲到因信称义这四个字。我刚刚讲了，当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圣经上有许多其他的经文讲到这个概念，可是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可是许多教会照着不符合圣经比例原则的分量来传讲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我必须这样讲，它当然很重要，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可是圣经上也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真理，那我们传讲圣经真理的时候需要符合比例原则，圣经上多讲的多重要的我们需要多留意一点，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发觉这四节经文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注意了罗马书5:1那里讲，我们既因信称义，那只是一个开端，对不对？我们既然呢因信称义，我们站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上，这个根基上，还有下一步要走。那下一步是什么？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个才是因信称义的目的，不是吗？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端，只是一个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一个整个的属天生命需要的继续的往前走，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能够那样的与神和睦，而且与神联合，与神住在一起，活在他的面前，得以在他的国，那个丰盛的内在的国里丰丰满满的神在我们当中，那个才是整个信仰的整个属天路程的一个好像一个完美的画面，直到至终我们在天上与神相合，要永远与他在一起。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端，真的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再注意到最下面那节经文，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整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的开端，这个信仰的基石，它的更里面的，或者说一个更根本的那个根基在哪里？那个根基是在基督那里，到基督那里。其实这是整本圣经，神向我们所发出的邀请。神一直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对我们讲这件事情，要我们到他那里，到他那里去，到神的面前来，那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因信称义只是主耶稣是这件事情的基础，可以这样讲，对，互为基础吧，应该这样讲。我们在基督里头因他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了，可是当我们站在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与神和好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之后，我们有更重要的下一步的事情要做，就是要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只是达到了因信称义的地位，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好，我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已经完全了，就停在这里了。不，神要我们继续的往前走，至终他的目的是我们要到神的那里去。 我们看下一节，下一个 slide。事实上，当圣经中讲到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因信称义。可是圣经上讲到义的时候，它更多的时候讲到的是神的义，或者是说神的公义，或者是说神是公义的神，它更多的是讲到这件事情。圣经上讲到义的时候，更多的是讲到神的义。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这样的概念告诉我们的。诗篇七章九节，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建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鉴察人的心肠肺腑，讲到的是公义的神。以赛亚书45章21节，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神这里特别的指明他是公义的神，那是他神性的一部分。罗马书三章21节到22节，但如今神的义，我们看到这个字了，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对，是因信称义，可是那个义更想要表明的，或者说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意念是，那是神的义。神要我们得着的不是我们义了，我们拿到了天堂的门票了，不是的。神要我们得着的是丰丰满满的神的义，是他自己的义。下一个 slide， 谢谢。继续讲到神的义，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就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是罗马书十章三节的话，我们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当人强调自己的义的时候，就不服了神的义了。事实上，人许多自以为义的事情，成了我们得着神的义的拦阻。我们自以为是公义的，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尽力做了各样的，我们所明白的圣经上的教导了。好，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义了，多多少少其实我们还会活在一个律法的主义的那样的一个思维里头。觉得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还是自己的行为，可是当我们想要立自己的义，有那一点点的骄傲生出来的时候，那个结局就是我们不服神的义了。当然保罗这句话讲的是对犹太人说的，但是对现今的教会也同样的是一个提醒，同样的是一个提醒，我们所要追寻的是神的义。人真的算不得什么，神的义是我们所要追寻，所要想希望得着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字，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了，律法是我们虚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然后这边讲到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那个义不能离开基督，那个义就是在基督里，是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那个义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神的。最后我们看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多少时候我们喜欢为神发义怒，对不对？振振有词，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义了，然后我们想要成为那个正义的使者，义愤填膺，为神发义怒，这样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甚至我们所自以为的，常常所自以为的，所发的义怒，也并不成就神的义。神的义不是这样子成就的，神的义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在他里面，在他的救恩里面，当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义成就，那才是我们是要追寻才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就会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就会说因信称义其实只是基督徒天路历程的一个起头而已，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继续的思想义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义在 Amplify Classic Amplify 这本圣经当中，义当然英文我们知道叫 righteousness， 对，可是 Classic Amplify 这本圣经当中，他这样翻译，他说那个他解释这个 righteousness 是什么意思？他说 righteousness 呢就是 uprightness and the right standing with God， 意思就是说，我想有两个意义，第一个 right standing with God，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要与神，我想有两个意义在这里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与神站在同一边，不是吗？要与神站在一起，站在神的那一边，这样讲好了。要站在对的那一边，站在神的那一边。可是同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正直，在审判台前能够站得正直。想象一天，我们到了审判台前，我们在审判台前是光明磊落的、很正直的站在那里。还是我们到了审判台前是畏畏缩缩的，要被审判，觉得在等待神的判决。我们是怎样？我们希望我们达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站在神台前的生活？那时候是要怎样站在神的台前？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就是很磊落的站得正直，抬头挺胸的，没有畏畏缩缩的，没有任何畏惧的站在神的面前，那个叫做义。那个就叫做义，要怎样子达到这样的义啊？这样的一个公义，其实不在这样的公义，其实不在其他的事情里头，也不是人所靠着自己的行为或是自以为义所能追求到的。哥林多前书1:30，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字眼，得在基督里。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注意到这边讲的不是说神让他使我们怎么样子得到公义，对，不是说神使我们得到怎样的公义，神使我们能够追求公义，神使我们里面生出一个公义来，神使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怎么样子的改变，以至于我们这个败坏的人能够变成公义的人。当然是了，当然是神在我们里头一个改变。可是这个改变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源于我们的，那个改变的源头是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那个公义就是他的自己，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不是那个公义，不是我们自己从我们败坏的性情里头生出来的。这个公义乃是神自己带着他全然的神性，带着他自己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进到我们的里面，是他，不是我们，是他成为我们的公义。然后彼得后书那里3:10-13那里也告诉我们了，那里说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然后彼得这样讲说，这一切既然都要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天，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了。然后很可怕，对不对？很可怕的一个景象。但是彼得接下去讲，但是神的儿女不一样，神的儿女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世人所看到的就是天地都要被烈火所消化，但是神的儿女却盼望这日的来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新天新地将要来到。而且新天新地当中最好的不是那个黄金街碧玉做的街道啊，不是那个水晶河，不是这个新天新地里头，我们最盼望的是有义居在其中，就是神自己居在其中，神自己居在其中。所以其实我们讲到了义这个事情的时候，饥渴慕义，我们到底是在慕什么东西？我们到底是在羡慕什么东西？那我们要思想义到底是什么？义到底是什么？圣经上讲到的义，刚刚讲了，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因信称义，是。可是圣经上讲到的义，更多的时候，他讲到的是 神那个全然不可分的完美的神性的一部分。一是神的神性，那是他的性情，那是这位完全的神不可分割的全然的神性，那是他，就是一就是神自己，我们这样讲好了，一就是神自己。饥渴慕义，其实讲到了终结，就是渴慕神的自己。那不是渴慕说我得到了一张天堂的门票，哇，我已经信主了，我要好好查考圣经，我明白圣经的真理了，所以我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那个只是一个起头。饥渴慕义的义指的是神的自己的性情，指的是神的自己，那就是他全然不可分割的伟大的神性的一部分。饥渴慕义就是渴慕神的自己。我们前面讲过了，八福描述的都是一种在神面前的生活。八福所描述的是重点不是那个当然这些八福的教导很重要，那个真正的后面的重点是这是在神面前的生活，在神面前的一种生活的态度。虚心我们讲过了，是从心里觉得对神有一个需要，以至于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心里的需要，邻里贫穷的人，我心里觉得一个需要，那个需要只有在神里头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哀痛是指的，我们讲过了，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因神的话语忧愁，因自己的罪忧愁，因着邻里的为教会的一个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温柔呢，温柔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那是对神的委身和降服，对神的委身和降服。饥渴慕义呢，其实就是渴慕一样的，是一种渴慕，一种在神面前或是在神里面的生活。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了，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可是重点是到基督那里，或者说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才是饥渴慕义的那个义的真正的，或者说我们渴慕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只是羡慕说我因信称义了，我有这样的地位了，感谢赞美主，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地位。可是饥渴慕义更多的讲到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渴慕活在他的面前，渴慕活在他的里面，也渴慕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至终他必须是一个渴慕神的人。饥渴慕义这件事情至终是我们必须渴慕神，我们追寻义，追寻到后来我们追寻的是神的自己的性情，是他完美的神性，我们追寻的是他的自己。饥渴慕义的人至终使人渴慕神。好，我们看下一节，下一个 slide， 谢谢 David。 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我们发觉得饱足这件事情是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给我们不断的应许和邀请。得饱足是从旧约开始神就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而且神不断的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使我们得饱足。我们看诗篇36篇7到9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好美的一节一个诗篇的两节经文。我们首先看到了，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我们的饱足不在其他的事情，我们乃是在神的殿里的肥甘。我们若要享受殿里的肥甘，那么我们一定要到殿里头去，不是吗？我们希望得饱足，得享那肥甘，得以饱足，那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才得以享受他殿里的肥甘，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邀请，那个邀请是邀请我们到他的圣殿当中，或者说到他的面前，好使我们得饱足。而且呢，他必叫我们喝他乐河的水，我们饥渴啊，这边满足了饥，也满足了渴的需要，使我们得饱足，而且有乐河的水，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而且不止如此，在那里，在他的生命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都是讲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所要赏赐给他的儿女，那样子又饱足，又不干渴， 而且有光的那样子的生命。诗篇103篇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要我们饱足，神要我们知足，而知足的源头，那个真正的使我们里面有一个满足的，不是其他的，就是在他的面前用他的自己使我们满足。诗篇107篇第九节，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对不起，第六节读的经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不是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些心里渴慕的得以知足，心里饥饿的得饱美物。这是一个神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不间断的一个应许和对我们的邀请。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我们继续这个题目，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段经文，那个怎样的水使人永远不渴，这样的泉源，这样的生命的泉源在哪里？在神那里，在耶稣基督那里，是我所赐的水。他再一次强调了，我所赐的水，这才是生命的泉头、源头。而且这个源头要在哪里成为源头呢？在他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个真正使人解人干渴、使人满足的那个生命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而那个起源从哪里来？起源从耶稣基督那里来。饥渴慕义，要得着满足，那个满足至终，或者说最终极的满足，是在神自己的里面使我们满足，是得着神这件事情使我们满足。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又看到了得饱足的秘诀是他的自己，他就是生命的粮。而且神这里，耶稣在这里又在我们在对我们发出了一次邀请，到我这里来的，他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他那里去的，信他的，因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是那群会得着饱足的人。那个真正使我们得饱足的，是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同在里头，享受他自己是我们生命的粮。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又看到了神耶稣又对我们发出了一个邀请，人若是渴慕的，凡是有渴慕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到他的面前来喝，要畅饮那个生命的活水泉。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凡是那些渴慕的，渴慕更丰满的得着圣灵，以至于在圣灵的恩膏和同在里头更丰丰满满的进到神自己的同在里的人，这样的人，我们若是愿意去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不只是去，还要喝，还要开口，要大大的向神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这样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好，所以这些都我们看到了很清楚的，得饱足是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间断的一个应许和对我们不间断的一个邀请。而得饱足的秘诀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在他自己的里面得着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得着饱足。饥渴慕义就是渴慕神的自己，渴慕基督，渴慕他的同在，渴慕活在他的面前。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那我们要如何得饱足呢？我们要如何得饱足呢？以赛亚书55章1到2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跟刚刚我们约翰福音读的那些经文是一样的意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这边讲到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白白的救恩，那是神的心意，愿意把这样的泉源跟这样的饱足殿里的肥甘赏赐给他的儿女。只要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渴了，而且呢去到他的面前就近水了。只有两个条件，干渴的就来，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好了，不用付任何的价值。我们唯一只有两个条件，渴然后呢去，就是这两件事情。他说不用价值，不用银钱就可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好啦，我们看到了几个如何得饱足，我们看到几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干渴，第一个干渴，我们心里要生出那样的渴慕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学期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不是来明白，当然我们是要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明白真理嘛。可是我们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笔记记下来一二三四点，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帮助的。我们真正盼望的是，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明白了神从亘古以来，从创世以来对我们所发出的邀请应许，还有他在我们身上所存的心意之后，我们盼望我们生出那样的渴慕来。渴慕，我们不满意我们现在的属灵的生活，我们不满意我们信主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并不那么认识神。对不起，让我这样讲，我们何等的在神的丰满里头，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经历的是何等的有限，不是吗？神是那样一位丰满的神，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丰满，我们并没有真实的认识到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还有他要给我们的赏赐。那个赏赐乃是他的自己。当我们认识到这些之后，盼望我们都生出一个更深更深的渴慕，主我要更多，主我要更多。不管我们曾经的经历是什么，我们盼望我们里头都有一个更深的渴慕，主我要更多。干渴的都可以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都可以来。神要我们都去，都来到他的面前，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要来买酒和奶。酒和奶预表了圣灵的滋润和神话语的喂养，那预表了圣灵的滋润还有神话语的喂养。好，接下去讲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了饥渴的人，然后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的真理，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法则，然后呢借着圣灵的开启，圣灵的膏抹，圣灵的滋润，我们带进他的同在里头，在他话语的丰盛里头，他自己的同在里头，得着我们所需要的食物，得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是得饱足的秘诀。好，我们往下看下一个 slide。接下来我们要看如何生出渴慕。我们看要如何生出渴慕之前，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不渴慕。不渴慕的源头其实至终只有一个，就是骄傲，就是骄傲。耶稣举目，这是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啊，跟我们最近在看的经文很有关系的。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得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因为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就跟我们在马太福音读的八福是很类似的，是在不同的场合耶稣讲的。可是你看内容，对不对？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哀痛的人有福了。讲到的就是我们在 在马太福音这边，八福讲的经文是一样的。然后呢，可是耶稣话锋一转，24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哭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在讲先知也是如此。财富从来不是罪恶，财富从来不是罪恶。我们看到了神怎样的祝福亚伯拉罕，怎样的祝福以撒，然后雅各也是非常的有财富的。财富从来不是罪恶，但是当人第一个不择手段的牺牲了属灵的原则跟追求去追求财富的时候，那是一个问题。还有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当人依靠无定的钱财而不依靠神的时候，很容易使人在神以外寻求饱足，对不对？人觉得我自己是富足，人觉得我自己是饱足的，可是那都是在神以外的寻求，那个饱足是人自以为的饱足，那不在神里头的饱足。这样的富足很容易使人失去了对神的渴慕，而且呢，失去了神，还自以为是，觉得我很好，人都称赞我，我很富足，我很饱足。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下一个 slide。然后呢？好像漏掉了，对不起，好像出了一个小错的 slide。好，我来念一段经，我想我们很熟的经文，《耶利米书》2章13节，这边讲到了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骄傲这件事情使得人不愿意到神面前来得饱足？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什么事情使我们不到神的面前得饱足，使我们的饥渴得着满足？他的百姓，神责备他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第一个，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自己为自己凿出池子来，可是那个池子其实是破裂破漏，不能存水的，那个不使人得饱足。人想要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人想用在神以外有所追寻，在神以外。啊，在自己以外寻求满足的时候，那终极的结果就是我们得着的是一个破漏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失去的是那个神这活水的泉源。然后启示录3章14节到19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对不起，我没有印这些经文，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至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神责备老底嘉的教会，说他们。也不冷也不热，啊！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沉重的一句话，过去有位弟兄讲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他这样子描述，就是我们也不冷也不热的时候，我们好像一口温水在神的口中。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沉重的话，我到现在都还一直记得。他说：“我们这样一口温水在神的口中，以至于神觉得很恶心，就把我们吐出去；以至于神觉得很恶心，也不冷也不热，我们也不冷也不热。好像有所追寻，可是我们所追寻的是。” 凿出了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好像很热心，可是我们的热心并没有引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热心的方向错了，以至于神看我们是也不冷也不热，我们好像也很热心，好像明白很多，好像也是在那里为神大发热心做了许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热心我们如果读刚刚的经文，留意刚刚的经文的时候，神说凡那些饥渴的口渴的要到他的面前去。我们的热心并没有引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以至于神我们的热心好像并不是神要的热心，我们也不冷也不热。我们如果冷的话，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缺乏，认识到自己需要神的怜悯，那或许我们还会有那样子的警惕需要更多的追寻神。我们好像很热，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在神要我们的方向上热，来到他的面前，在这件事情上专心，以至于赵德伟弟兄的话，我听了一直的记得，以至于神觉得我们很恶心，就把我们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们常常是在这样觉得，不是吗？我们特别在湾区，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神这里还是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邀请，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真的盼望神今天使我们能看见，使我们能看见，心里生出一个真实的对神的渴慕，觉得我有需要，以至于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是我们整个祝福的信仰祝福的源头，使我们得到许多的福气。然后神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是何等的需要，求神常常的提醒常常的用他自己的同在，使我们生出一个我们里头有一个对他的火热的心。 Hans Bafogel 牧师，我们前几次也讲到他讲的话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属灵的智慧跟看见的一个老牧师，现在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他讲到了说，我们对神的火热是哪里来的呢？对神的火热，那个热心从哪里来的？他讲到说，我们对神的热心是因为我们离神那样的近，我们那样的靠近神，以至于神的火热，那个火从神的身上跳到我们的身上来，使我们燃烧火热起来。我们的热心从哪里来？因为我们离神那样的近，而我们的神是一位热火的神。当我们很靠近神的时候，神的火，神的那个火热从他的身上传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焚烧，使我们火热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是使我们热心的唯一的途径，是使我们渴慕的唯一的途径。我们接下来去看，那怎样子才会使我们渴慕神？骄傲是会使我们不渴慕神，相反的，谦卑会使人渴慕神。好，我们尽量，对不起，今天可能又要讲的久一点。好，没关系。相反的，谦卑会使人渴慕神。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诗篇22篇26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非常清楚的话。前几次我们讲到了虚心、哀痛、温柔，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虚心、哀痛、温柔，这都是相关的一个心境。英文圣经当中用到 lowly 这个词 ,lowly。这样的一个人会是一个渴慕的人。因为在他的里面有需要，一个虚心的人 poor in heart， 他的心里觉得邻里贫穷的人，他觉得我有一个需要，一个哀痛的人，他邻里有一个需要，对不对？有一个需要，温柔的人，一个对神的委身跟降服的人，他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人呢，会是一个渴慕神的人。圣经上用到了 lowly 这个字，我们还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凡，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神的邀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 gentle and lowly， 柔和谦卑， gentle and lowly，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诗篇138篇第六节，耶和华虽高，人看顾低微， lowly 的人，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们知道圣经常常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强调那个概念，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低微跟骄傲这样的对比。骄傲使人不会使人离弃对神的渴慕，那么低微是跟骄傲的对比， lowly 这样的一个人神看顾的。约伯记五章十一节，将卑微的将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卑微的 lowly 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 mourn 举到稳妥之地。那个 mourn 那个字，我们讲到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个哀痛的就是这个字，英文圣经都用这个字来翻译。所以 lowly 卑微的跟哀痛的这是相关的，是这样的人在描述一种心境。哀痛的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在神面前会低着头寻求神的面的人，这样的人会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继续讲 lowly 这个字。马太福音21章第5节，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 lowly， 又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的主是一个 lowly 的主，是温柔的，柔和谦卑， gentle and lowly。 然后这边说温柔，也用 lowly 这个字来翻译，温柔的。林后10章1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lowly，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主耶稣，我心里柔和谦卑啊。然后我们讲到了温柔的人有福了，用的是 meek 这个字，柔和谦卑用的是 gentle 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性情，温柔、谦卑、柔和、meek、gentle、lowly， 都是在一起的，它都是骄傲的反面，这样的人不会是一个骄傲的人。腓立比书4章2到3节，凡是谦虚 lowliness、 温柔 gentleness、 忍耐 long suffering，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温柔的人，我们讲到温柔 meek，那是 mild， 那是 patient， 还有呢 long suffering， 那都是讲到了主耶稣自己的性情。然后这里保罗鼓励我们，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腓立比书2章3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 lowliness。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同样是 lowly 这个词，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 contrite and lowly 与这样的人同居，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罗马书12章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 lowly 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些性情其实都是在一起的，都是一起的一件事情。都我们如果要笼统来讲，我们都可以用 lowly 这个字来囊括起来。那是一个需要，那是一个从心里发出来的需要，以至于我不是趾高气扬的来到神面前，或是来到神的面前，我心里一个需要，我是在一个哀痛的情境里头，我是在一个我内心的深处，打从心里觉得我有一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是灵里贫穷的，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满足。我是哀痛的，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安慰，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不足，我知道我自己的需要，我有一个需要。我是温柔的，那是对神的一个委身跟降服，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是饥渴慕义的，因为我的里头有一个需要，那个义就是神的自己，我需要来到他的面前。 我需要来到他的面前。这都是带来的同一个结果，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讲了一句话，然后我想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只是匆匆的带过而已。我讲到了，我上个礼拜当然讲到的是温柔，可是其实所有的事情是一样的。这些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都不是我们这些属血气的人能够生出来的。我们这些属血气的败坏的罪人，我们里头生不出这种想要来到神面前的渴慕，生不出灵里的贫穷这样的需要，生不出对神的委身跟降服，我们生不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样子一个深深的在灵里头觉得我需要神，我何等的不足，我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被这世界上的事情捆绑太久了，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这样的一个渴慕，都不是我们这些属血气的人能够生出来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然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读到了神何等的乐意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而且这是他从旧约到新约对我们一直不变的一个邀请。我们没有，但是神有，我们生不出这样的渴慕来，但是神愿意给我们，神愿意给我们，他邀请我们。我们今天一再读到的经文，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神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唯一所要做的就是对耶稣说，我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属天的生命的性情，我们刚刚讲到了义，就是神的神性的一部分，对义的渴慕，这样的温柔，觉得自己有需要，要谦卑啊，对神委身，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有的。但是我们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用他张开来的膀臂欢迎我们，神要祝福我们，神要把他自己的性情给我们，神还要加添我们的渴慕。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完我们所要讲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可能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唱一首诗歌，在 slide 最后面的地方。耶稣我来，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耶稣我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们花一点时间敬拜他，然后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要，对他说我要。向他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赞美，借着我们的寻求，来向神说，主我渴慕，我渴慕的乃是你的自己，求你更多的丰丰满满的把你属天的性情给我，更多的加添我的渴慕。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耶稣，我来求你脱离狂傲不平的血亲。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求你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听。光阴，耶稣，我来救你，脱离幽暗可怕的死亡。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
是你却用你张开来的膀臂欢迎我们，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是的，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对你说：“主，我来，耶稣我来。
Amen. ”
我就带着我一切的败坏，一切的不冷不热，一切属地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你有怜悯、有恩典，爱我。就必爱我到底。
Amen.
所以我带着我的本相，那个全然败坏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
是的，
求你把你自己的性情给我，把你那属天的公义给我。
是的，
我把你对你对那极深的渴慕给我。主啊，我需要， 主，你有怜悯，有恩典，你必不轻看你儿女这样对你的渴慕。当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对你说我们渴慕你的时候，主啊，求你还要加添，求你还要加添。谢谢主。但是有感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带领我们有一点祷告。
耶稣，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唯有的都是败坏和黑暗，可是在你，你有一切，一切丰盛美好都在你那里，我们真的渴慕，谢谢你自己把爱和渴慕赐给我们，这一切源于你，主啊，是啊，我们不冷不热，真的是他。
嗯，主啊，谢谢，
是的，
是的，谢谢。
是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话真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是提醒，也是一个操练。主耶稣，恳求你让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有饥渴沐浴的心，
是，
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属神的生活。
阿门，阿门。
我们这个不配来到你面前的人发出邀请，主啊，愿你的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能够仰着脸来仰望你，真的是来吸取你的丰富，吸取你的丰满，然后吸取你的公义，让我们真的是来仰慕你、渴慕你、敬拜你。耶稣，我愿意来，也求你接受我们。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耶稣，我愿意。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是
的，
是
的。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是的，是的。
耶稣，我来救你。哈利路亚，主，是的，我们今天早晨都来到你的面前，你把我们举起，你 把我们从粪堆中举起，与王子同坐，你怜悯看顾那些低微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子低微的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说我们需要你，谢谢你，谢谢你接纳我们，谢谢你举起我们，说我们与你同在，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主日学到这里结束，对不起耽误弟兄姊妹的时间，我们10分钟以后主日崇拜见。